文。
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先复习一下，在第八章里面保罗针对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向教会提出一个相当高而且让我们觉得有点碍手碍脚的原则，就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不是按着自己的知识，而是要按着爱心。这个爱心是体谅那些软弱的人，不像我们这么有知识，为了不绊倒他们，不让他们的良心有亏欠，以至于沉沦，以至于得罪主，得罪他们。那如果这个吃东西的事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上次我们也说了，道理上啊，听听大概懂得他的这个思维是怎么从这儿引到那儿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说这个事真的这么严重吗？而且那这样下去还了得吗？我这个日子就太不好过了，我整天都在担心别人因我的行为而绊倒，那我不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吗？这个事情啊，其实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吃亏，因为简单的说，会成为别人绊脚石的行为啊，多半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思虑与爱世界有点关系，本来我们就应该抛弃的。如果你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原则根本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或者是要求，因为哪怕不为了别人，你本来也会这样去做。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要服侍主，那你一切所行所为都是应该凭着爱心去造就别人，而不是以为自己有知识，理直气壮的想干啥就干啥。但是保罗呢，在第九章里面他并没有从这个观点来匡正门徒，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是拿他自己来做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弟兄啊，不吃点肉啊，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保罗在我们中间向来就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在第九章里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劝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规矩、这样的原则觉得自己吃了亏，反而要效法他，为福音的缘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在上一章里面，针对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他分两个道路来讲，一方面是道理的、知识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从真理上讲呢，食物是不能污秽人的。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在我们自己行事为人的时候呢，却不是只以那个为基础，而更重要的是用造就弟兄姐妹的爱心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在第九章也是一样，他所讲的事情基本上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是从道理上讲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虽然道理上讲的这么对啊，我却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不凭着这个道理去行事，而为了你们凡事忍受。这整章就是讲到他自己为我们所做的榜样。 就你表面上看着他好像转了主题，第九章的主题，要是你不读第八章，你认为他就是在讲说一个做工的人其实照着主的命定有哪一些的权柄，可是他都没有用。实际上他是连着第八章来讲的，告诉我们说他不单劝我们要用爱心来造就别人，他自己一直是这样子为我们做了榜样。这第九章一开头，保罗连续问了四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边所做之功吗？这四个问题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系的。头一个问题，我不是自由的吗？虽然我们大家都熟悉主耶稣所说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但是我们很少把自由这两个字拿出来好好的想一想。所谓自由，最起码它是不定罪的，它在神面前是自主的，是随意的。不单保罗是自由的，我们也都是自由的。而我们之所以自由，是因为神赐给我们那个儿女的身份。这个身份在约翰福音里面被称为权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儿女明明是身份，为什么被称为是权柄呢？那正是因为儿女在家里边是自由的，与儿女相对的不自由的是奴仆。想想看，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就是这样，我们的儿女从早到晚，他可以动动这个，摸摸那个，喜欢干啥就干啥，不定罪的。那是什么？是权柄啊，是因着儿女身份而来的权柄。那个权柄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你在像路加福音里主耶稣举的浪子回头的例子，小儿子回到家里边呢，一袍穿上，鞋子穿上，戒指戴上，肥牛犊吃饱了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干啥？自由不自由啊？自由。我们不但在神家中有一个儿女身份的自由，更有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自由。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从今直到永远不定罪了，并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在将来的世界还没有到来以前，就知道自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知道死亡不过是暂时的安息与等待，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再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一些啊，通通都使我们自由，不再害怕。神的儿女活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有一个荣耀的自由。这句话里面带着极大的把握，他在神面前不再有亏欠，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有一个充足的信心。但是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却好像越信主呢就越不自由，宁愿回归到律法底下，好像整天害怕他自己做错事，主不要他。这些都是在真理在知识上有所亏欠。我们既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就有神儿女的权柄，那一个权柄是自由的。保罗不但是自由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是使徒吗？使徒就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的职分了。如果神儿女是一个权柄，那使徒的任职更是带着权柄的。对着神来讲，我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对着人来讲，你们正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功。这四个问题加在一起啊，没有人比保罗更安稳了。如果从这个安稳的地位上往外推，在道理上来讲，他就接着问下去了：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放牧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你看看保罗可是真会讲。 从开头四个问题，这一口气又推出了六个问题来。既然我爸爸和我老板都是天父，万有都是属于他的，主耶稣与我之间的关系呢，又是面对面见过主的关系，你们又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那我还需要再去打工来养活我自己吗？这怎么说说不通的。所以首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神差派我做使徒是为了这个福音，主耶稣是福音的中心，你们是福音的果子，我也是因为这个福音得自由，什么都在这福音里面，我的吃喝应该也在这福音里面，既然我是主的工人，我是主的使徒，对不对？不但我的吃喝在里边，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这个保罗啊，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你别看他又有学问又有权柄，身上有神机骑士，为主受了这么多的苦啊，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句话讲的简单明了，对不对？那底下照说应该也是类似的话，难道我没有权柄娶妻生子建立家室，你怎么说都好。不，他老先生这下兴致来了，他对其他的使徒冷眼旁观，是吧？主的弟兄还有我们的大使徒基法、彼得啊，他们都是怎么样，不但娶信主的姐妹为妻，还干什么？带着一同往来。这句话其实是有相当的幽默成分在里边的，他有点调侃他们，也有点自我嘲解。他不娶妻归不娶妻啊，看别的同工娶妻娶得这么理所当然，他还是忍不住要形容他们两句的啊。但是他说到别的使徒、别的同工呢，他又有限度的停在那里，因为底下一个问题实际上应该是这么说的。这些使徒基法还有主的弟兄，他们非但娶着妻带着一同往来，而且他们也不做工，那这么一讲就有点难听了。所以第三个问题，保罗把它反过来，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嘛？你看讲得多好，他稍稍点到这回事，我们两个是故意去做工的，因为本来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不但娶妻而且不做工，这个叫做传福音的靠福音吃喝。那这话他讲到这里，要是不再加以解释，不拿出一些圣经的话来作为后盾，收信的人呢、就还是有点不知所措，心里还有一些问题，又不敢问，也不晓得到底是你对呢是基法对。你不觉得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常常有类似的情况吗？传道的人与弟兄姐妹之间呢、往往是有隔阂的，有距离的。为什么有隔阂有距离？就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啊，讲到一半不了了之，有点得过且过的味道。保罗做工不是这样子的，他认为你需要明白，他就一定让你明白到底，这个隔阂在我们中间是不对也是不好的。所以他底下连续举出三个例子，提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有范本的，也是任何一个有正常脑筋的人一读就知道理所当然无可辩驳的道理。第一，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第二，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第三，有谁放牧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要引圣经、读圣经、讲解圣经啊，保罗、主耶稣他们这套本事要是能学会可好了，他们老是能用那个最简单最清楚人看起来像是废话的例子拿来说明一些最重要的道理。有谁当兵自备粮饷，这不单是老百姓普通常识，旧约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啊。神叫以色列人去打仗，到了那个地方，除非神有特别的吩咐要灭城，什么都不可以取，要不然神供应他们吃喝的。以色列的军队出了埃及旷野40年，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不是自备粮饷的。后来以色列众支派的人来到希伯伦，永立大卫作王，圣经点着明说那个人数 每一个支派出来的人呢、啊，成千上万，但是谁替他们预备啊？族兄弟替他们预备了。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靠近他们的人，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骡、骆驼、骡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不自备粮饷的，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圣经第一个摘葡萄园的人挪亚，他不但吃啊，还酿酒；不但喝啊，还喝醉了。你或许有人多事啊，要嫌他喝醉酒，但是绝对没有人说你摘了葡萄园不可以自己吃，对不对？葡萄园预表教会。雅各虽然不种地啊，他对子孙的预言里不但讲到羊圈，更讲到葡萄园。以赛亚书，神把以色列国比作葡萄园，他们进迦南地，那扛回来的一挂葡萄代表神应许之地的出产。教会信徒的集合，神的家，神的国度，整个被比喻成葡萄园。主耶稣举例子，进葡萄园做工，没有一个人是带着饭包进去的，是不是？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从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在迦南地寄居，搭帐篷，牧养牲畜为生，那当然吃牛羊的奶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服侍主，什么是爱主，牧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如果信徒是主的羊，那么服侍主的人能不能吃喝牛羊的奶？绝对可以。你看这些的圣经多么清楚，多么明白，并不需要一个神学家来教你怎么去读，更不需要你的指导教授来教你怎么去讲道，怎么去引用。三个例子，一个从福音上讲当兵，一个从教会讲葡萄园，一个从他与信徒的关系来讲牧羊牛羊，真是面面俱到啊。三个例子一样的结论，我们有权柄靠你们吃喝。但是保罗讲到这里还不够，这六个问题问完了还要继续问下去。第八节，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这些例子已经是从旧约圣经引出来的，他引出来做比喻，然后再加一句，旧约圣经自己也是这么解的。我们今天常常说已经解经，已经解经，大家都会提这四个字，但是少有弟兄姐妹去看看到底已经解经是什么意思。最明显的例子，创世纪第一章，去做做功课嘛。从旧约到新约，你把所有的先知，摩西、大卫，还有约伯，诗篇的作者，加上彼得、保罗，主耶稣，使徒书信，好多人，好多的榜样，都告诉我们怎么读创世纪第一章。没有一个人读出来说一天不是24小时，没有一个人会把神的创造读成恢复，说有的东西是新造的啊，很多的东西只是恢复一下。你要以经解经啊，第一个功课要做，就是他们怎么读，你怎么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绝对不是说有200万年以后出来了一颗豆芽，3000万年以后出来了一个恐龙，不是。神的话颁行最快，这个叫以经解经。保罗举完了例子，他要说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说什么？说到做工的人，就如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可是保罗在举出这个例子引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做一个工作，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牛的地方都提出来说，因此这个牛是指着做工的人，他又没这样做。他直直地问出第12个问题，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第13个问题，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他不跟你争辩的，神的话语清楚到一个地步，就不需要再去解说了。 神的话语清楚到一个地步，就不需要继续从无穷的逻辑辩证考据里面去给自己找支持的证据。这又是保罗传道一个很大的特色。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曾经举过那个例子，为什么不说作恶以成善呢？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不再提了。你这个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永生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都是他讲话的限度，讲到这里就不再辩驳了。瓦器岂能对窑匠参加意见呢？如果连续13个问题问下来你还不明白，不知道的由着他不知道吧，再跟你讲下去白费功夫。所以你看，保罗不但非常的严谨，非常的细心，他却从来不在那个无穷尽逻辑的死结上跟你兜圈子。因为我们是传神的道，我们不是就着人的道理在这里辩证。这些东西啊，最好的学习地方就是保罗的书信。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在这个地方多多下功夫。我们常常觉得今天在福音工厂上，在教会里边浪费了很多时间，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在那里啊，不但讲，而且办杂志、写文章、拍电影、弄网站，真是徒然浪费时间。因为大家很少花功夫去看看到底保罗传道怎么个传法。13个问题问完，第14个问题言归正传，总结起来，我这个自由人，我这个使徒，见过主耶稣的，又是在主里面生养你们的，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儿吗？第15个问题，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除非你不听他说话，你硬着心与他对抗，要不然任何一个信徒，你听他这15个问题问下来，肯定哑口无言。你不单对保罗充满了敬佩，你也对别的使徒不敢多说一句话。一个做工的人呢，他必须爱真理，他必须知道自己是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他的目的绝对不是求别人谅解我，或者让我的荣耀显出别的使徒没像我这么好。不，保罗跟教会的信徒讲这么多，他仍然是为了解释第八章的一个基本行事为人的原则。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我在你们中间做工，我知道你们比我们软弱，因此尽管从道理上来讲，我绝对可以用这权柄。你也看见许多的使徒在使用这样的权柄，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中间，正是这样传的。所以当我今天教导你们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一点都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这正是我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向来所遵守的准则。哎，15个问题像一串大葡萄似的，一口气问下来，你以为他说完了，问完了，不，他还会趁胜追击。他知道自己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他就再进一步的教导弟兄姐妹，让大家在见识上，在教会的规矩上，在神的旨意上有一个更清楚的明白，而不是解决目前的问题，把我和你们中间的误会摆平了就好。不，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如果没有前面这些话，这两个问题在外邦人中间问出来啊，不要说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他们所想的也就是偶像庙里的祭司，像中国人的和尚靠庙里的偶像吃斋， 靠他的香火钱度日子。不，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利未记，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主就是这样命定的。在新约里面做工的人，就如同在旧约里面圣殿会幕里面服侍的利未人一样，祭司一样，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这两句话一出来啊，不单从道理上把大家抚平了，而且把新约、旧约、使徒、圣殿、祭坛、会幕、教会一下子都摆对了位置。信徒要真听懂了，从此以后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应该再也没有问题了。这又是保罗写书信的另外一个本事。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曾经讲过，他好像上帝的辩护律师站起来讲话，等他讲完坐下来的时候啊，对方已经没有办法再提任何一个问题，因为能想的、能讲的、该说的他全给你讲完了。除非你没听，你听不懂，你打瞌睡，要不然这一串17个问题加上最后一句话，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应该有铁笔刻在石板上的功效。再也没问题了，再也不敢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再也不敢轻看任何一个服侍主的人，无论他领不领祭坛上的物，这是主的命定。哎，这哥林多前书第9章我们还没讲完，但是暂时停在这里，下会儿继续谈。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第9章。我们可能常常听也常常用这几句基督徒的行话，就是在属灵上是吃奶的还是吃干粮的，是基督里为婴孩呢还是长大成人了，我们在学习的是圣言小学的开端还是已经熟悉了仁义的道理，自己能分辨好歹。在这些标准的区别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9章第14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不错，当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做工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钱囊。但是直到保罗在这里说出来，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被定义过。虽然如此，你如果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就应该对这件事情啊，不但有非常执着的支持，而且有很热切的投入，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不用别人来教导你的。还有，当你读旧约圣经，读到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以色列人，怎么样任命利未人，任命祭司，让他们一边为神的事劳碌伺候祭坛，一边呢又分领坛上的物。同样的，我们就应当有个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话在新约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些事儿啊在新约里面应当怎样办。旧约的话对我们来说成为干粮，读了就懂了，表示你能吃干粮，不用有人另起头啊，一步一步像保罗这样花了17个问题才为你说明了这个案子，还不晓得哥林多的信徒听不听，服气不服气。在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9章之前呢，因为这个主的命定，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是在保罗对外邦教会所立一切规矩之中第一个被提出来的规矩，也是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所施行的第一个教会制度，就是使徒行传第6章，那是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你不要以为那个派他们管理这事是第一件事，不，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才是第一件事，才是选出斯提凡他们这些人出来的原因呢。既然如此，我们或许应当花点功夫从旧约、从以色列的历史上看看这个命定到底有多么重要。先把话讲得远一点，在创世纪里边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明显，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约瑟，神啊，主要是与个人以及他的婚姻家庭，了不起加上他的家族来往，这个队伍是逐渐壮大的。神先在家庭里面做工，在婚姻里面做工，家庭是教会的基础。但是你要直接说创世纪里面神是跟教会来往，这个有一点点牵强。神什么时候才跟教会来往呢？出埃及记非常非常明显了，那是神借摩西的手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就约有60万，这么多人神怎么养活他们？那连小孩都知道，神从天上降玛拿养活他们。养活百姓对上帝来说不是难事儿的，养活了他们干什么才是难事儿。到了第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当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百姓呢出了埃及就等不及了，想要进迦南地享福去。神的心意、神的打算不一样的，从开头他就说了，领出来之后在这山上侍奉我。怎么样侍奉我？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不是要你们整天上山来找我，我是要下了山住到你们中间。为了这个缘故，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为了这个缘故，神创造了人，神拯救了罪人。因为神要与世人同住，他要达到一个景况，就是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神拯救创造我们的目的。神与我们同住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在人间要有居所，百姓建造，他不是像创世纪一章一样说要有会幕，哎，以色列人中间出来了个会幕，不，要百姓一起来建造。于是从25章他开始讲了怎么替上帝盖房子，对不对？里面有什么样的器皿，什么样的安排，什么样的讲究。但是你不要以为神的家只要有山上的样式就好了，神的家只要有会幕、祭坛、约柜、金灯台就可以了。这个东西造完了，下一件事情他还要有在家里边尽职分的人。第28章，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一切从会幕到大祭司都是指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言的。在当时百姓并不明白，而对当时百姓所说的话呢，里面却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切思想的地方。会幕啊，是神与百姓同住之处。神在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他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要把法老的军兵灭在红海里，这都是天上的荣耀，征战的荣耀，救赎的荣耀。可是神与我们同住，他那个会幕却没有说这个会幕你们为我造的时候了要做成荣耀华美，反而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和海狗皮做会幕的罩棚。你想想看，这个会幕看起来有多么不起眼。与此相对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摩西，不但要叫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来供祭司的职分，还要给他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是从以色列人中间招出来的。更奇怪的是，会幕规模相当大，器具相当多啊。神提名招了一些人来直接参与这个制作的工作，可是讲到这个大祭司为荣耀为华美的衣服的时候，却动用了特别多的工人。第三节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一件衣服哪要这么多人做？那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吃干粮的，你读到这里应该懂是什么意思了。为什么要这么讲？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们这一切心中有智慧的，若是不来参与这件工作，好像大祭司就不能进职分一样的。好了，当然这件衣服确实是相当讲究，没话说，有以弗德肩带胸牌外袍冠冕，还有 underwear 都交给百姓打点。那吩咐完了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啊。第29章，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谁的份呢？不是耶和华的份呢，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你要将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当然今天我们看是很明白的了，祭司为我们担罪是真真实实的事，神把我们世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不是电脑转账而已啊，而是无论那个罪有多重多污秽多脏，全都一点不少的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但是在当时看起来，如前所说，神这些吩咐留给我们很多可思想的地方。亚伦他的儿子加上后来的利未人，这都是利未支派出来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安营啊，哪个支派住什么地方是一定的，利未人要绕着会幕的四围安营。神从天上降粮食给这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吃，他难道不能够降一些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的东西在会幕的外院里边，是不是？别人也进不来，靠着利未支派又进，神自己养活他的仆人吗？不是很好吗？没有哎，祭司从穿的到吃的，神自己不养活他们了，神要百姓来养活他们。你养活他们就使他们能够供职，你不养活他们呢，不会让约柜的木头就坏掉了，也不会让金灯台就不金了，可是你就会让圣所荒凉。神不但命定百姓养活他们，神也命定他们接受百姓的供应。不但接受呢，连吃饭在哪里吃都替你定好了。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这是哪门子规矩？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如果我们知道主也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应当不难明白主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矩。祭司吃了没有？有没有的吃？一切啊，都完全显在以色列全会众眼前。会幕许多的事情一次造成就造成了，圣殿一次建起来就一次建起来了，那个简单啊，什么难呢？让服侍主的人能够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在神的家中尽忠，为百姓献祭代求，拿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这是不能停的。然而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神偏偏又把供应他们的责任，他们养生的责任交还给以色列人。明白这个，才能帮助我们更明白马拉基书所说的话，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家谁有粮啊？利未人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先责备祭司，责备利未人。他曾经将生命和平安的约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真实的律法要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这个你们是指着服侍主的人来讲的。他先责备这些服侍主的人，但是回头到了第三章，他就责备百姓。这些服侍主的人为什么废弃神与他们的约？为什么不守神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有一个原因，就是神从开头命定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那件事情出了差错了。百姓夺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利未人就纷纷走离开他们的职分。这样说是不是乱讲？不是啊，圣经的例子不少。首先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嘛，约瑟成了两个半支派，而利未支派却是无份无业。为什么？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刚才已经说过，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却不从天上降特别的粮食给利未人吃。神命定了叫谁来负这个责任呢？其余的百姓负这个责任，让利未人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让百姓要寻求知识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去，让他们能够尽这个职，使多人离开罪孽。从开头神就是这样命定的，这个命定又是对神百姓的试验。要是百姓在这件事情上出了错，引发的连环反应总是很严重的。你看士师记的最后，但人离开了自己的地业，到北边另寻可居之地，也另外设了个祭司。他们拜的神呢、是一个雕刻的像，他们就信那个歪曲的信仰，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整件事情怎么开始的？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要去找头路了。为什么？他固然没有见识，可是他也不是不愿意做祭司哦。人家请他，他总是答应，尽管存着私心。他拜了别神，可是基本上你也可以说他没改行啊。他是摩西的孙子哦，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他当得的供应出了问题呢？或是那个地方闹了饥荒呢？这件事情不照规矩办，引发出来神的帐幕在示罗多少日子，他们在但为自己设立的祭司与雕像就多少日子，直到那地遭掳掠。可怕哦。撒母耳小时候那个出名的例子，以利两个儿子年纪还小，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心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他们就使以色列人厌弃为耶和华献祭。这个百姓供应祭司，祭司要遵守耶和华所立的约，耶和华的话，两面的要求啊，是耶和华留下来试炼以色列人的一个法则。从开头就是这样，把你们交给彼此，这是个温度计，这是个健康指示表，教会问题、教会命脉的预警系统。无论是百姓是服侍主的人，都要谨慎小心。你一废掉一坏了这个规矩啊，神的家世世代代都要受亏损的。以利家的罪使约柜被掳，博士卖那利未人的城啊，当约柜回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就使得约柜从以色列人面前隐藏，只等到大卫作王的日子。 到众人拥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大家都来了，谁没来啊？利未人没来，利未人不见了。除了利未支派有4600个跟其余支派一起跟着大卫打仗的人之外呢，那个服侍神的人整批不见了，整批不见了怎么办？历代志上13章，大卫对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商议啊，要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不但扫罗年间，利未人能不能来是百姓使他们能不能来呀？我们今天总以为一个人服侍主是主跟他的事情，不，在旧约里面百姓一定要有这种，我们就说风气或者文化好了，你叫他传统也没关系，总之是神吩咐的。有1/12的人是无份无业，专门为了服侍神的，这批人要是不见了，约柜找不回来，找回来了也进不了城，只能够用牛车拉。谁能够使利未人回来？大卫和百姓大家都以为这件事为美，就把利未人找回来了。等约柜有了地方，大卫第一件安排什么事情？安排利未人尽职，安排大批的利未人恢复了在神面前的供职，而且是按班就职。大卫替他们立了守门的、歌唱的，用琴瑟和钹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我请问你，这些人都是全职是代职，谁供应他们吃喝？百姓供应他们，大卫供应他们。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鼓钹，弹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的预表啊，不是100%单单指着在神面前需要有全时间的工人。当然它属灵的含义是说，服侍主的人要有生命与平安的约，但是我们同时绝对不能小看这件事情，就是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向来是主的命定。这个事情一出问题你就麻烦。亚哈王的时代有最大的先知以利亚，但是以利亚一个人能不能够挽回整个以色列人属灵的情况？不行啊，他行这么大的神迹，把巴利亚瑟拉的先知都杀了，第二天耶洗别照样要他的命，他照样起来逃跑，以色列人毫不领情。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供应耶和华的先知上出了问题了。起先是因为北国的王从耶罗波安开始带着他们拜金牛犊，就大批的利未人就跑到犹大国来了，祭司走光了，还有先知啊，王一坏，国家一出问题啊，耶和华就兴起先知，用口中的话杀伐他们。何西阿书里面说，以色列是借着先知的话得以保存啊，先知保存以色列，谁保存先知？耶洗别这么坏，养了这么多外邦偶像的先知，以色列百姓都在干什么？怕的怕，逃的逃。从他们后来对以利亚所行神迹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些百姓啊，那真是为婴孩的。可是在这所有的人中有一个人很不一样，是谁呀？亚哈的家宰俄巴底，这慈禧太后眼皮底下的人，偏偏胆子大，信心足，爱主。在那个时代他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他却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永远被记在圣经里面。在那个时代两个发光的人物，一个是以利亚，一个就是这个俄巴底了。他说，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一个人将耶和华的100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你不要光记得那个寡妇养活以利亚，你要记得俄巴底养活了100先知。为什么讲这么多？这些东西跟我们查的哥林多前书第9章有什么关系？我请弟兄姐妹放眼去看一个非常非常可怕、非常要命的景况，就是尤其在今天中国大陆的教会里边，服侍主的弟兄不见了，百姓已经失掉了那个责任心来供应服侍主的人。这个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只是主对耶和华仆人的要求，不是主对百姓的要求。你得去洗洗耳朵啊！现今时代艰难，任何一个代职的人若是爱主，除了要给老板卖命，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你昏天黑地的上班也好，种田也好，做生意也好，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进到广大的和田去做工。谁要是去做工，谁就是个傻子，因为没有百姓会去理他的。你们传道人吃苦是命定的，谁要是拿弟兄姐妹的奉献呢，就是不属灵。政府发一点薪饷，上面一个月派200人民币可以啦。你们服侍主的人就是要过清苦的生活，才不会被资本主义败坏。弟兄姐妹啊，教会的命脉要断在这件事情上，因为没有年轻的弟兄要出来服侍主。有的人很聪明，派他姐妹出来。所以中国女传道人数目之多啊，是从主耶稣钉十字架直到如今的世界冠军。对不起啊，亲爱的姐妹，主没有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们做。你们若真是智慧的妇人，就应当像那个智慧的妇人，像那些跟从耶稣的妇女。彼得再糊涂啊，你要让他出来做事情，在背后供应他，伺候他就好。彼得若有什么错，他有主人会改正他，他有保罗会指出他的错来。你不能代替他们，要不然你必然使仇敌大得机会。好了，讲这么多听起来像是发牢骚，其实不是。你若真读明白了保罗的话，你若真是一个能吃干粮的人，那么趁着还有今天呢，我们应当有一个见识，要鼓励大批年轻的弟兄出来服侍主，并且信徒要把这个供应他们生活，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件事情当成你的当务之急，当成你的第一要务。因为主从起初到末后一直是这样命定的，好叫传福音的得以靠着福音养生，好叫我家有粮，好叫祭司的口中得以长存知识，好叫主能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倾覆于我们，直到无地可容。服侍主的人更需要知道，这个服侍主就需要凭信心。这话不是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我们的传统，原则上固然没有错，但是那是保罗替我们立的榜样，我们应当有这个抱负。你却不能反过来说，把耶和华给你的供应叫做拿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不愿意这样做，这是不对的。你如果是属主的人，你就要顺服在主的命定底下，虽然你有这个自由，宁死不用这个权柄可以，但是这个不用权柄啊，里面也有它的讲究，而且这个讲究绝对不是我们的大面子。这些我们就得留到下一次再讲了。我要向
山，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